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五十五，提摩太后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12月6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2日。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提摩太后书，这是我们66号公路系列的第55讲。我把这个系列称为66号公路，整个系列都是以约翰福音中的一句话为出发点。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真是一句令人惊叹的话。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想，如果耶稣不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那么这恐怕就是人类历史上最狂妄的一句话了。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他从不避讳做出这样的宣告。他又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历史上最狭隘的一句话，但耶稣却毫不退缩地这样宣告。今晚我们先读提摩太后书1章7节，请听神的话语，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祈求，求你赐给我们爱你的心，也赐给我们爱人的心。我们也祈求你赐给我们谨守的心。在这个充满混乱、黑暗和疯狂的世界里，求你使我们能够向这个极其需要福音的世界传扬一个理智而充满怜悯的信息。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基督十字架的根基之上。今晚让我们一同思想使徒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论及如何治理你教会的书信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正确明白，也帮助我们忠心地照着你的话语去实行。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恩节刚刚过去，我注意到许多人都在分享自己感恩的事情。我浏览着大家在网上发表的内容时，看到一位我认识的年轻女士写下她所感谢的事。我们不是只有网络上的交情，在现实生活中也认识，只是不是特别熟。她写道，我感谢同性恋、跨性别、基间、穿裙子的男人、有纹身的女人、染着漂白头发的忧郁左派，以及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正在被摧毁。他还表示，他感谢卡尔、马克思、计划生育组织以及巫术。坦白说，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些内容令人振奋。毕竟，这是每年大家分享感恩的时候，你大概会想看一些温馨的故事，甚至想看看温情电影，但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们这个文化在道德和属灵上的衰败，在婴儿潮世代的见证下，确实经历了明显而迅速的下滑。也就是说，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不能只是把责任推给下一代，说你们到底怎么了，却不承认正是我们这一代塑造了下一代。当然，我也不想过分自责，因为发生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的事本身也只是一个更深层问题的症状。这些现象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个早已开始的问题所结出的果子。与此同时，我也相信人终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会尽力养育自己的儿女，但我们的儿女也是照着神的形象受造的，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向神交账。因此，这一点也不能忽略。真正的问题是，基督徒该怎么办？牧师又该怎么办？当我们身处一个时代，几乎所有艺术和媒体都把基督徒描绘成头脑简单、缺乏自律、充满仇恨，并且完全脱离现实的人，我们该如何回应？如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一致都是这样刻画基督徒，也是在这样刻画你我。我发现，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很容易陷入两种倾向。 我看见许多人都是这样回应的，而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两种力量对我的拉扯。第一种倾向是，为了显得与时代接轨，充满爱心，能够影响别人，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妥协。我们会说，耶稣是罪人的朋友，我们难道不应该效法他吗？如果耶稣是罪人的朋友，我难道不应该也是罪人的朋友吗？当然，耶稣确实是罪人的朋友，他也确实因为与罪人来往而受到批评。然而，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另一件事。虽然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但他从未受到罪人的影响。罪人不能决定耶稣该做什么、说什么、思想什么。事实上，在耶稣与罪人的关系中，我们通常会看到两种结果。第一，他们相信了他，归向了他。第二，耶稣所说的话使他们离开了他。福音书里一次又一次记载，有人跟随他，但后来从此他们不再和他同行了。换句话说，人们总是会对耶稣做出回应。因此，耶稣与罪人建立友谊，并不是迁就世俗，也不是迎合败坏。这种妥协更像海里的暗流，看似不明显，却会慢慢把人拖下去。圣经对此讲得十分清楚，即便是在服事中，我们也绝不能容许自己被世界污染。雅各写道，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我并不认为雅各这里只列出了全部内容。作为基督徒，我们蒙召去爱人、帮助人、服侍人，还有许多事情应当去做。但他接着又说，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因此，在我们努力接触世界、关怀世界、爱世界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让这个世界反过来支配我们的心。我所看到的另一种倾向，其实严格来说，甚至不能称为一种潮流，因为要被潮流带走，你至少得先下到水里。而这种倾向却是完全隔绝。为了保持纯洁，我们把自己包裹起来，仿佛用属灵和文化的气泡膜把自己隔离起来。我们形成自己的基督徒小圈子，不愿意跨出教会舒适的环境去接触外面的人。前不久，我和教会里一位弟兄谈话。他说，每当他组织社交活动时，虽然很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参加，但他总会邀请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一起来。那天，我们参加的聚会，所有人都是基督徒。他看着我说，这样的聚会很好，但我希望我的非基督徒朋友也能在这里。我希望他们能够看见这种团契生活，看见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关系，并且能够参与其中，与大家交流。如果照着另一种观点来看，与这个正在走向死亡的文化接触，就变成了别人的责任。我们知道，这个文化正在衰败，我们知道人们在属灵上失丧，没有救赎，但我们却想着总会有人去做的，不需要我。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种态度更不像基督徒。神学院的学生，尤其是准备案例成为牧师的人，在考试时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新约的心究竟心在哪里？每逢我们举行圣餐时，你们都会听见我引用耶稣的话，这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既然有旧约，就有新约。那么，新约到底新在哪里？如果你是准备受安利的人，我建议你好好预备这个问题，因为据我所知，如果答不好，你恐怕很难通过考试。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很多方面，不过今晚我只想强调其中一点，而且这一点往往不太会出现在一般人的答案里。新约真正的心 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一个字，就是去。在旧约时代，如果你想进入神救赎的计划，成为神立约的百姓，你必须来。来到圣殿，来到会幕，来到以色列，因为神的工作在那里进行。可是到了新约，却变成了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新约里，不再是人来到圣殿，而是圣殿来到人那里。基督的身体，这座活的圣殿，走出了以色列，越过国界，直到地极。我们蒙召成为这座活的圣殿，主动走出去，影响这个世界。然而，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圣殿必须仍然是圣殿。否则，我们就会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也就是被世界腐化。因此，教会必须竭力持守圣洁，努力保守纯正。唯有如此，教会才能真正发挥神所赐下的救赎影响力。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每当圣经中一位重要人物即将离世的时候，我都会格外留意他们最后所说的话。无论是亚伯拉罕、大卫，还是我们的主耶稣。正如我们每个主日都会听到那句话，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即将结束时，他会留下什么样的话。保罗在这封书信里说，他已经像奠基一样被浇奠。他仿佛在说，有几件事情我希望你去完成。他说，把我的书带来，把那些羊皮卷带来。他说，把我的外衣带来。又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从这些话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保罗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写信给自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把最后的嘱托交给他。每次读提摩太后书，我都会觉得这封信因此更加深刻。因为保罗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将结束。约翰加尔文论到这封书信时，曾这样写道，保罗眼前所看见的，就是他已经预备好要为福音的见证而忍受的死亡。因此，我们在这封书信中所读到关于基督的国度、永生的盼望、基督徒的征战、承认基督的勇气以及教义的确定性，都应当视为不是用墨水写成的，而是用保罗自己的鲜血写成的。保罗的侍奉即将走到尽头，而他身边还有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如今他正在教导提摩太教会应当如何运作，如何继续前行。提摩太将要面对许多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甚至认为提摩太所要面对的处境比保罗所经历的更加艰难。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侍奉中受了极大的苦。他曾被鞭打，被人离弃，遭遇传难，也曾被打得半死，被人以为已经死了。然而另一方面，保罗也建立了许多教会，亲眼见证教会不断成长兴旺。这一点无疑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事实上，保罗自己也曾提到，看见神的国借着他所建立的教会不断扩展，是他极大的安慰。可是当旧约逐渐过去的时候，情况就开始改变了。当时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旧约的制度仍然存在，圣殿仍然屹立在那里，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说，那约已经陈旧，正在渐渐废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告诉提摩太，你的日子不会容易，你的侍奉将会越来越艰难。已经有人离弃了保罗，已经有人离开了教会，也已经有人离弃了信仰。在这封书信中，保罗甚至点名提到那些离弃他的人。提摩太同样必须面对这场大规模的背道。我在讲到一开始提到那些事情，是因为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时期 教会不断增长。我相信今天世界上某些地方仍然如此，但至少不是这里。我认为美国那些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教会，很多已经偏离了纯正信仰，越过了正统信仰的界限。而那些坚持纯正教义的教会，似乎却越来越小。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也越来越认同我在讲到开始时提到那位年轻女士所感谢的那些事。保罗提醒提摩太将有艰难的日子来到。中文圣经常译作危险的日子或艰难的日子。很多人读到这里时都会认为保罗是在预言世界历史的末了，因为他说末后的日子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于是许多人便认为这一定是在描述基督再来之前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过我要告诉大家，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是最准确的。不要误会，我认为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对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属灵光景不断衰退的教会都具有极大的价值。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当教会面对属灵倒退的时候，牧者和信徒都能从这里得到智慧，知道当自己成为众人敌视的对象时该如何回应，当教会渐渐冷淡时又该如何面对。我认为这些教导始终都有价值，但是我并不认为保罗是在这里提出一个毫无例外、铁板钉钉的末世预言，说在基督再来之前世界一定会越来越糟。如今很多人几乎都是这样理解这段经文，但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读圣经时始终都应该记住原来的受众是谁。如果我们想真正明白圣经，就必须先问这封书信是写给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是写给信徒还是不信的人？是写给成熟的信徒还是初信者？对象是谁？听众是谁？这里的对象就是提摩太。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今天不能从中学习。哥林多前后书原本是写给哥林多教会，针对哥林多教会当时的问题，但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从中受益。同样，保罗这里是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将要亲身面对的事情。你们都熟悉这段经文。保罗警告提摩太，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世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还会加上一句喜爱卡尔马克思。当然保罗并没有真的这样写，不过你们明白我的意思。随后保罗告诉提摩太，这等人你要躲开。如果保罗说的是2000年以后基督再来之前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提摩太怎么可能躲开这些人呢？这里用的是第二人称单数，是直接对提摩太说话。他是在告诉提摩太，这就是你将要面对的情形。当你遇见这样的被盗现象时，你应当这样回应。很明显，提摩太根本不可能躲避那些2000年以后才出生的人。然而，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教会确实不断遇见类似的挑战，因此历世历代的教会都应当借着神的话，从圣灵所赐的智慧中学习如何回应。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当社会舆论的潮流越来越具有攻击性，越来越敌视基督信仰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如何回应？这正是保罗所讨论的问题。保罗仿佛在对提摩太说，教会曾经不断成长，一切似乎都充满活力。但接下来你会发现，那些原本坐在前排的人已经不再来了，他们转而相信那些迎合耳朵、讨人喜欢的教训。提摩太，当你面对这一切时，你要怎么办？ 于是保罗开始教导他应当如何回应。在书信一开始，他首先告诉提摩太，记住你母亲教导你的，也记住你外祖母教导你的。今天上午讲到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有人可能会说，可是我母亲什么属灵的事也没有教过我，我不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基督徒父亲，我越来越体会到，从小按着主的教训养育儿女是多么重要，使他们从幼年开始就认识真理。因为保罗首先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记住你母亲教导你的，记住你外祖母教导你的。最后他又说，也记住我教导你的。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都属于这一类人。因为只要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是在接受使徒保罗的教导。接着保罗几乎像是在为提摩太打气。这也是我们今晚一开始所读的经文。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牧师们心里最大的忧虑之一，就是教会不断有人离开。很多牧者都会担心，如果有人离开，会不会更多人也跟着离开？这种恐惧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样的事情也确实发生过。保罗却告诉提摩太，你不是领受了胆怯的心，你不能让恐惧来支配你。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在一个充满黑暗、无知和敌意的世界里，提摩太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应当继续保持爱心，保持清醒的判断，也保持自我节制。我们不可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你有没有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别人的攻击？人最大的试探就是反击回去，让对方决定整场对话的层次，让对方决定谈话的语气和敌意。但箴言二十六章告诉我们，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不要让那些充满怒气、敌意和攻击性的人把你也变成同样的人。这正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他说，不要这样，你要有谨守的心。这个世界已经够疯狂了，我们并不需要再多一个疯狂的人。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清醒的人，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冷静下来，说出充满智慧、充满良善话语的人。因为神的大能正是在这样的见证中彰显出来。保罗在这封书信里基本上是循着这样的思路来勉励提摩太。首先他从提摩太个人开始，他说，记住你从小所学的，也记住我教导你的。然后他又对提摩太个人说，不要以为福音羞耻。保罗说，也不要因我作奸而觉得羞耻。今天回顾历史，我们会把保罗作奸看作荣耀的记号。可是在当时，当他们努力推动福音事工，而最重要的使徒保罗却身陷监牢，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容易有人开始怀疑，这一切真的值得吗？或许我还是不要告诉别人我认识保罗比较好。因此保罗说，不要以我为耻，也不要以我们主的见证为耻。当然，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是需要智慧分辨的。但愿我们永远不要因为害怕别人知道我们属于基督，就怯懦地退出谈话，默默退缩。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保罗对于我们就如同旧约那些信心伟人对于第一世纪教会一样。希伯来书列举了那些信心英雄之后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换句话说，那些忠心到底的人好像正在终点线上鼓励我们继续奔跑。 我想使徒保罗也同样属于这样的见证人。尤其当我们继续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了。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像是一番激励的话，几乎就像教练在比赛中叫暂停一样。身为教练，我有时也会发现，到了某些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战术可讲了。球员们围过来，全都看着你，等着你说些什么。可你最后只能说，大家振作起来，坚强一点，奋力去拼，打完这场比赛。我没有什么高明的新策略可以告诉你，但我们要勇敢地走出去，继续打那美好的仗。我想这正是保罗此刻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然而这句话里面也包含着一个呼召，就是坚持到底，同时它也带着一个警告。世界，我们的肉体以及魔鬼都想得到我们的忠诚。他们都希望我们跳进水里，被那股暗流卷走，这正是他们的目的。可是圣经不断告诉我们，特别是等我们查考启示录时，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唯有忍耐到底的。我们蒙召就是要忍耐到底，我们蒙召就是要持守到底。因此这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警戒。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末尾，保罗写道，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接着他的语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神已经把真理清楚摆在我们面前，而他自己永远都是信实的。我希望坚持到底这个呼召不会让大家觉得沉重难当。改革宗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一生都在悔改，也一生都蒙赦免。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们的安慰并不是建立在某一次宗教经历之上，而是一生不断的凭信心生活，不断的悔改，也不断的享受神赦罪的宣告。这是终身的道路。因此当圣经呼召我们坚持到底时，它绝不是要求我们靠行为赚取救恩，也不是说你必须达到某种标准神才会接纳你。真正的标准其实是我们始终承认自己是罪人，始终需要基督宝血的洁净，并且不断悔改，不断凭着信心忠心跟随主。我们也许只是无用的仆人，无法靠自己的功劳赚得救恩，这一点确实如此。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是仆人。我们始终都应当知道我们的主人是谁。如果有一天一个人说，耶稣不是我的主人，朋友们，这是一句极其危险的话。我想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每天操练自己的一个好方法。每当你心里起了一个念头，说出一句话，或做出一个决定时，不妨问自己，我此刻这个想法是在服侍谁？我说这句话是在服侍谁？我做这件事是在服侍谁？是在服侍自己吗？是在服侍这个世界吗？是在服侍魔鬼吗？还是在服侍基督？于是你就会发现一场征战正在展开，这场征战会伴随我们的一生。因此我们蒙召要坚持到底，也蒙召不断忠心。保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经亲眼看见许多人离开了信仰，所以他首先告诉提摩太，你自己千万不要成为离开的人。与此同时，你还要鼓励别人继续打那美好的仗。 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曾这样评价自己，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那已经是他侍奉后期所说的话。保罗并没有因为神在他生命中的成圣工作就开始对自己充满自信。事实上，我想如果我有机会与保罗相处，我一定会非常敬佩他。可如果他忽然对我说，牧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大概会立刻想，如果你都是罪魁，那我又算什么呢？我排在哪里？保罗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安慰建立在自己的意义上。然而在提摩太后书中，他却说了一句几乎是他唯一一句肯定自己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不断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可是到了这里，他却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自己已经圣洁到可以凭着自己的义站在神面前，他的意思乃是这一生他始终持守着对基督的信心。因此在个人方面，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包括这些：记住你母亲、外祖母以及我所教导你的，要把神赐给你的恩赐重新眺望起来，不要以福音为耻，要刚强，并且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一个愿意服侍基督之人所领受的个人呼召。那么在牧养教会方面，保罗又给了提摩太什么劝勉呢？因为仅仅不被世界吞没，并不等于神的国正在前进。我们刚才提到，人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如果我只是一直站在岸边，连脚趾都不敢碰一下水，那并不是在推进神的国。神呼召我们不只是防守，而是前进。耶稣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教会。这里描绘的是神的国不断向前推进，攻破阴间的城门，而不是教会躲在里面防守。因此在这场征战中，当提摩太越来越觉得事情越来越困难了，我看到的一切都让我灰心，这时候他该怎么办？保罗用了三个比喻来教导他：士兵、运动员和农夫。不过在使用这三个比喻之前，保罗先强调了一件事，这是一场长期的征战。他说，我已经把使命交托给你，你也要把它交托给别人。你必须预备好，让福音继续传到下一代。不要以为你的事奉会随着你结束。我常常觉得一件事非常令人欣慰，就是约翰·加尔文当年牧养的教会，直到今天仍然在那里聚会。还有许多教会已经忠心侍奉了几百年，仍然持守真道。当然也有不少教会兴起又消失了。保罗的意思是，我教导你，你再去教导别人。历世历代忠心的教会都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接着保罗开始解释这三个比喻。首先是士兵，他说，士兵不会让自己过分缠累于世俗的事物。其次是运动员，他说，运动员必须按着规则竞赛。然后是农夫，他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么这三个比喻究竟要说明什么呢？简单来说，我认为是这样。首先，士兵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正处于战场之中，这是生死攸关的征战。我有一位亲戚在执法部门工作，也负责训练执法人员。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常常这样教导学员，你们要像睡在门廊上的猫一样。我问他说，什么意思？他说，你有没有观察过睡在门廊上的猫？这和睡在屋里的猫完全不同。屋里的猫四脚朝天，瘫在那里，睡得十分安心。 可是睡在门廊上的猫呢？你会发现，它虽然闭着眼睛，耳朵却一直轻轻转动。它看起来好像在睡觉，却始终保持警觉。我心里想，那样睡觉一点也不轻松啊。他说，当然，因为他知道附近有土狼，有狗，也有浣熊。他知道，只要自己睡得太沉，就可能丢掉性命。这就是士兵。士兵始终知道敌人就在附近，因此他始终保持警醒。接着，保罗谈到运动员。他说，运动员必须按规则比赛。那么，侍奉的规则是什么？我必须承认，我非常欣赏想象力和创造力。遗憾的是，这两样东西偏偏都不是我的强项。我不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也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我随手涂鸦的时候，几十年来画来画去都是那几种图案，从来画不出什么新东西。可是，我非常欣赏那些有创造力的人。有人写出一首好歌，我会赞叹。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会制作珠宝，我觉得太厉害了。有人讲出一个巧妙的笑话，我也会佩服。有时候我甚至会想，这个我也做得到。可转念一想，既然我这辈子从来没做出来过，大概我真的不会。也许只是看见别人做出来以后，我才误以为自己也会。总之，我欣赏创意，也欣赏丰富的想象力。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神从来没有说，我的教会就交给你们凭创意去经营吧。神反而说，我要决定我的教会应当如何运作。神要决定他应当怎样被敬拜。这就是神学家所说的敬拜规范原则。神是在说，我要决定人该如何敬拜我。因为如果我们开始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敬拜神，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最终也会随着改变。敬拜塑造我们对神的认识。我小时候住在赫莫萨海滩，那时候我们常常骑着脚踏车在街上来回穿梭。有一位邻居总喜欢拿水管朝我们喷水，而且我们很喜欢，我们会觉得他喜欢我们。他假装在浇花，等我们骑车经过时，突然朝我们喷水。我们几个7岁左右的小孩就哈哈大笑，觉得那就是他表达喜爱的方式。后来我结婚了，我决定试试看，结果并没有达到我期待的效果。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拿水管喷水并不是我妻子的爱的语言。我必须学习他是什么样的人，必须真正去了解他。刚结婚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妻子非常喜欢圣诞节。有一次，她递给我一个大信封，我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一大叠资料，上面到处都画着重点。那几乎就是一本使用说明书，告诉我怎样才能让他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直到今天，他依然非常喜爱圣诞节。他并不是说，我来考考你，看你到底懂不懂我。相反，他是在告诉我，我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仿佛在说，我不会让你们自己决定游戏规则。规则已经告诉你们了。这就是规则。最后，保罗又提到农夫。坦白说，比起没有什么创意，我更庆幸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农夫。那看起来实在太辛苦了。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流很多汗，付出极大的劳力。我想，使徒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农夫要不断播种，不断浇灌，不断劳苦，不断流汗。可是他可能要等上好几天，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才能看见地里长出一点东西。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耐心呢？然而，这正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学习忍耐。 我们要承认，神有他自己的长期计划。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忠心地完成自己的本分，让神按着他自己的时间，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讲完这些比喻之后，保罗指出，他如今所遭受的一切患难，都是因为他宣讲基督复活的福音。他在提摩太后书2:8-9这样优美地写道，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我认为这是整段经文的重点。保罗现在是在告诉提摩太，当社会舆论越来越偏离真理的时候，你应当怎样回应？他的答案就是专注于神的话语。这也是提摩太后书反复强调的中心。在提摩太后书2:15，保罗写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分解这个词听起来有些奇怪，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正确地处理神的话语，准确地解释神的话语。任何一个事工，如果不能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使我们借着圣经认识神是谁，认识神成就了什么，也认识他对我们生命的呼召，那么这样的事工最终一定会失败。这正是保罗给提摩太指出的方向。要传讲神的话，要正确处理神的话。在改革宗教会里，有时有人会批评威斯敏斯德信条。威斯敏斯德信条其实就是一份比较完整系统的信仰告白，共有33章，总结了教会相信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有意思的是，第一章并不是论神。整部信条的各章标题几乎都以论开始，例如论神、论神永恒的谕旨、论护理、论洗礼等等。然而第一章却是论圣经。有人因此批评说，你们把圣经放得太高了吧，第一章难道不应该是论神吗？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有人甚至这样讽刺，从前人们讲的是圣父、圣子、圣灵，如今你们改革宗的人讲的是圣经。我能够理解他们背后的用意。可是如果没有圣经告诉我圣父是谁、圣子是谁、圣灵是谁，那么我最终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一位属于自己的神。因此我必须让圣经告诉我神是谁。威斯敏斯德信条第一章第一段正是这样说的，虽然自然之光以及创造和护理之功已经充分彰显神的良善、智慧和全能，使人无可推诿。这里讲的是所谓的普遍启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存在，因此人在神面前都无可推诿。今晚宣召敬拜所读的19篇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今天是从7节开始读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可是19篇1-6讲的是普遍启示，7-11讲的是特殊启示，也就是神的话语。前半段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神借着受造世界告诉人，看看这一切，你们知道我是存在的。但是仅仅知道神存在还远远不够。信条接着说，然而这些启示仍不足以使人认识神，也不足以使人认识他那使人得救的旨意。换句话说，普遍启示不能把福音告诉你。因此神愿意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启示给他的教会，并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旨意。也就是说，神借着先知说话赐下特殊启示。后来为了更好地保存真理、传播真理，也为了使教会在肉体的败坏、撒旦的恶意以及世界的攻击中得到更稳固的建立和安慰， 神便把这一切启示写成文字。这就是圣经。因此，圣经成为教会绝对不可缺少的宝贵启示。而神过去那些直接启示他旨意的方式，如今已经停止了。这就是唯独圣经。其实，这应该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最终的权柄并不在我这里。关于神是谁，他成就了什么，他对你人生有什么旨意，这最终的权柄不是出自我口中的话，而是出自神的话语。这是我必须顺服的权柄，也是整个教会必须顺服的权柄。如果离开了圣经，最终必然走向人的操控，结果就是毁坏人的灵魂。提摩太后书中还有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第三章16至17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所漠视的话语是何等充足，何等有能力，何等有益。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至17节。我并不认为这里列出了神话语所有的功用。除了教训、督责、归正、教导之外，它还能安慰、鼓励、扶持，还有许许多多的功用。但这里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神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启示都赐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更多新的启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读神的话，带着祷告去查考神的话。刚才我提到，我小时候住在赫莫萨海滩。我现在的书房里，眼前仍然放着一本我从1963年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圣经。时间回到1962年，那是我7岁，住在森林街。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个星期都会走到第三街的一间教会。那是一间神召会教会，那栋建筑现在还在，只是已经不再是教会了。我在那里连续聚会大约1年，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去。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有一位年长的主日学老师，他有一块法兰绒故事板，把一个个纸做的人物贴在上面，像摩西等等。我觉得那实在太有趣了。于是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去那里坐下来听圣经故事。我一直听，一直听。那时候神在我心里究竟做了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也许神那时就已经重生了我。后来我8岁了。教会送给每个8岁的孩子一本圣经。就是一本英王钦定本圣经，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那一本。后来我9岁半的时候，我们搬离赫莫萨海滩，搬到了隔壁的雷东多海滩。其实两个城市紧挨着，但如果你只有9岁，那3英里的距离简直就像搬到了月球一样。我当然不可能再一个人走那么远去教会了，于是我不再聚会了。不过那本圣经一直还在。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开车送一位朋友的女朋友回家。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车上正好放着那本圣经。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跟她谈起神来。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当时自己说了些什么，而且我敢肯定大部分都说错了。我只是说这是我的圣经。他接过去把圣经打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个画面。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我一直觉得她比她当时那个男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要聪明得多。而且她非常诚实。她打开圣经看着我说了一句话，这本书都没有翻开过。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对我来说，那本圣经不过像一件装饰品，只是摆在那里而已。可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他说的那句话。 我们已经拥有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从来不去读，它对我们就毫无益处。所以，我们必须去读。我们必须深入查考。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我们必须不断钻研。带着谦卑的心，正确传讲神的话，并把神的话应用在罪人的生命中。这正是神使失丧之人悔改，使这个正在走向灭亡的世界归向他所使用的方法。保罗写道，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提摩太后书2:24-26，请留意这些词语：不可争竞，温和待众人，存心忍耐。我几乎可以想象保罗是在对提摩太说，提摩太，我知道你还年轻。我也知道年轻人遇到这样的事情，总想立刻争辩，立刻反击。但我要告诉你，要忍耐，要恩慈，不要争竞。然后他又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我开始时提到那位年轻女士所说的那些令人震惊的话，坦白说，我心里的一部分确实会感到愤怒，也会觉得她是不是只是故意说这些话来挑衅别人。但是更应该在我心里产生的不是愤怒，而是忧伤，因为那是一个已经落入魔鬼网罗被掳去的人。这一点我们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必须时刻记住。最近我灵修时正在阅读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读到其中被称为基督徒生活的黄金小册子的那一部分。加尔文在那里提出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观点。很多人提起约翰·加尔文，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一个满脑子神学理论的人。其实并不是这样。他的座右铭是，我将我的心毫无保留地献给你，迅速而真诚。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他的心智。他其实是一位感情非常深厚的人。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人们普遍轻视他人，生命的价值几乎得不到尊重。那个时代没有各种慈善机构，没有社会救济制度。街头流浪的人被人看作垃圾一样，没有人关心。就在这样的时代，加尔文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人，无论他们在情感上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我们都必须首先记得，他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他们是神形象的承载者。这一点应当决定我们如何看待他们。无论他们说话的方式如何，无论他们身上的气味如何，无论他们头发凌乱，无论他们身体残障，这一切都不应该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必须先看见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他们如今只是被掳去了。想到这里，我们的心应该破碎。然而，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生气。无论我们觉得方便与否，我们都必须始终愿意传扬基督里的盼望。这正是保罗对提摩太郑重的托付。即使四周充满了各种迎合人心、讨人喜欢的信息，我们仍然必须认识福音，也必须不断宣扬福音。有些教义本来就是不受欢迎的，例如将来必有审判。保罗毫不回避这一点。将来必有审判。若离开基督，当神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于是，保罗郑重地嘱咐提摩太，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 务要传道。无论的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4:1-2。接着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提摩太后书4:3-4。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提摩太后书4:5。后来提摩太确实忠心完成了自己的职分，而福音的事工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正是因为神一代又一代的借着他的圣灵和他的话语，在教会中继续完成这个托付。我相信保罗若看见自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忠心到底，一定会满心欢喜。不仅如此，凡爱慕基督显现的人，也都将得到神所预备的奖赏。正如保罗所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也为我们存留。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保罗心里所思想的就是这件事。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为一切爱慕主显现的人存留。提摩太后书4:8。读到这里，我仍然觉得没有人比加尔文表达得更好。他这样描述保罗面对自己即将离世时的心境。他提到自己的死期将近，却完全不是一个失败者的口吻。相反，他像一位凯旋的得胜者，正急切奔向荣耀的胜利。这正是他那奇妙信心最清楚的见证。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一同领受主的圣餐。愿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愿神借着这蒙恩之道，在我们里面也建立起同样坚定的信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祈求，使我们成为一间忠心的教会，也成为忠心的信徒。求你帮助我们谨慎保守自己的生命，也保守自己的心。但求你不要让我们因着想保守自己，就退缩逃避你所赐的使命。求你使我们在这个失丧正在走向灭亡的世界中，成为盐，成为光。求你帮助我们忠心宣扬福音，正确讲解你的话语。我们也祈求你借着这一切不断使我们成圣，并借着我们成就你自己的工作。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